亲爱的父神，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一直用你的话语来带领着教会，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个在2024年，让我们可以学习赫西阿这本书啊，也求助你自己使用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预察，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你从前启示给先知的真理，帮助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今天跟福音的连结，可以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粮食，以及生命的这种和你连接的泉源。主，我们恳求你今天保守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理性，也专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愿意都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愿你保守每一位带领的同工，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喜乐跟力量。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从2月份开始呢，就会来开始进行何西阿书的学习哈。那么很感恩的就是教会有配套的主日学王牧师和这个立新弟兄都在，立新执事都在带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给我们学习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也省去很多这种背景方面的查考哈，我们可以有很多现成的这个材料，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可以更加专注在具体的经文上面。那这一次我们的查考会覆盖4次的内容哈，就是从这个第一章一直到这个第4章的19节哈，就到第4章。那我们就时间也，其实内容也比较多哈。我们尽快在，我想能够在1个小时出头，最好不用用到1个半小时，就把它讲完。那我们就来很简单的先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第一次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哈，这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里面第一节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给了我们一些这一卷书的一些的背景的信息。那旧约的先知通常是根据他们在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来标记他们这个服事的这个时间。所以第一节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何西阿侍奉的时间是在南国的犹大王乌西亚、亚哈斯和西西家期间，那么是在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期间。那么根据这些时间的一个综合的考察呢，圣经学者通常认为何西阿的侍奉的年代呢是在主前755到722年前后啊，这段大概是这段时间里头。那何西阿呢，他是一位被掳前的北国先知啊，我们对这个12个小先知的这个查考跟划分呢，何西阿书当然是第一卷小先知书。那它这些先知书就是包括前面的4个大先知书里头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大小先知没有高低的区分，只是因为他们那个写作的篇幅的长短，写的长的就是大先知，短一点的就是小先知。那何西阿书是小先知里头篇幅算是相对长一点的，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我们会看到，因为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它的存续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出现的先知就比较多。那北国呢比较早被掳比较早亡国，所以北国的先知就是存在于比较短的时间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备注就是，撒玛利亚在主前722年就陷落了哈，所以何西阿就到这个时间他就没有再服侍了。那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还一直延续持续到主前的586年才沦陷，所以这个南国的先知比北国的先知多一些。那如果按照时间来区分，就是有被掳前的先知、被掳时期的先知和归回时期的先知大家这部分内容，我相信在主日学里面有很仔细的介绍所以我不花太多时间去讲它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是何西阿是一个被掳前的北国先知。那他对于他的从他这个书信的内容上面看，你会看到他同时其实他有时候也提到南国犹大哈，用北国的这个这是个败坏的警戒来警告南国啊。所以他虽然是在北国的一个先知，但是他的信息有时候也是讲给南国听的啊。有时候这个学者也认为他。啊，这个侍奉的地点有时候会不一定局限在北国啊。好，这是第一个背景哈。然后呢，一个他的时代背景，这个当犹大和以色列哈，就是在亡国之前走向衰败、走向灭亡之前，事实上是经历过一个短暂的一种物质的丰富兴盛，还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时期当中哈。但是那段时间里面好像军事。跟经济都比较发达，可是属灵上面却面对很严重的危机啊！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表面上很好，但是实际上很糟糕、很可怕的这样一个混在一起的情况里面，在服侍的。那造成这个情况是有几个客观的原因哈，我们也稍微了解就可以啊，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亚述帝国当时最强大的这个亚述帝国，他忙着在征服中东周围的那些的国家哈，他还没有开始在攻打以色列，所以犹大和以色列有一个暂时的和平跟繁荣。那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从列王记下哈，在一些我们回头去查经文的时候，你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国还从亚兰人手中收复了失土，那当时有带来了一定的这个贸易商业的昌盛。然后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北国以色列，它的敬拜，它是敬拜金牛犊啊，在这个在伯特利跟但啊设立这种敬拜的中心。那这个撒玛利亚就成为一个跟外邦的偶像崇拜混杂的啊，它以拜上帝之名，但是夹杂了很多这种外邦的偶像崇拜，所以。这种混杂的文化就带来很严重的这个属灵的问题，比如说在何西阿书这里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巴利的崇拜，啊，这些经文都在很多处就体现在不同的何西阿书的经文里面，一直在控诉，一直在先知，一直在谴责的，就是这个对巴利的偶像崇拜。那么巴利是什么人哈？巴利是什么样的一个偶像哈？这个在下面那一章的时候哈，我们会看到，所以在这种对外邦偶像的崇拜时候，就会伴随一些淫乱，然后狂欢的场面，这些都是非常，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惹动上帝愤怒的，都是直接违反十诫当中的啊这些很重要的这些诫命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啊，就是何西阿服侍他要说话。这个总的时代的背景是这样，那么关于这卷书呢，也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啊，就是何西阿书不是那么容易很清楚的把它解读出来，或者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可以读懂，因为它的结构或者它的那个文学特点是比较诗化的，用了很多的比喻，那不容易很清楚的去划分这个章节怎么段落，章节在哪里。它有一个比较两个清楚的请各位 mute 一下，好，谢谢。有一个清楚的划分，就是前三章是一部分，然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四章结束呢是后半部分，这是很清楚的两部分。那在这清楚的两部分之外，再去划分就不太容易划分，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抓住这一点。那再来，这卷书大家都。应该也都预先有一些了解哈，就是用婚姻来作为比喻，把以色列比喻成上帝那个不忠实的妻子。好，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何西阿书的。那么这个比喻是来表明什么？是来表明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圣约的关系。那在这个圣约关系当中，上帝是这个约的发起者啊，那以色列是这个约的。被约者、违背者，所以这里面既有审判，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约里面是上帝的拯救，上帝对这个约的保守，对将来 那个最后归回得救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啊，这卷书总体的一个脉络是这样哈。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末后的日子啊，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那么这个末后的日子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都是指向将来预告的那个弥赛亚要到来，要进行最后的审判和拯救的那样一个日子。那也是在预告耶稣基督的到来哦。所以在综合以上的这些考察或者是了解哈，或者讨论，我们学这卷书呢啊，首先可以，当然可以明白，就更帮助我们更熟悉旧约的一些背景跟当时旧约里面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圣约的关系啊，这是当时的时代的背景。第二个呢，就是明白说这个在救赎历史的观念啊，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为什么在救赎历史当中，耶稣基督是这个救赎历史的中心？为什么旧约是指着新约讲的？旧约的关系怎么帮助我们理解福音？旧约的这个信息怎么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信息？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是应用，啊，怎么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三个层面。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会特别去侧重这个旧约里面这些。有时候是很繁琐的，啊，或者你再查下去，你会拉出很多一大串相关的旧约的背景知识。那我们就是到一定的程度，我会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啊，但不会花太多时间就只讲这个。所以这三个部分是比较平衡的，会体现在我们的查经当中啊，旧约的信息跟新约的关系，还有跟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那我们刚刚查完这个。啊，神奥秘的护理这本书啊，就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的预备。我们可以把上帝奥秘护理里面一些很好的应用或者提醒，如果联系起这个旧约的书卷来看，啊，一方面是复习，另一方面也是有比较深的、更深一层的这个体会跟了解啊，不管是对这本书还是对上一本书啊，这就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好。然后开始接下来就是一个人物的介绍哈。第一章的2到9节里头，出场的人物有何西阿先知，还有主角就是上帝自己哈，何西阿。然后他只是他去娶一位不忠的妻子啊，叫做歌篾。然后有三个孩子啊，这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有很这个具体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在里头。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说上帝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啊，这个淫妇的意思是什么？淫妇的意思当解经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比较最接近这个上下文的意思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这个淫妇是她有一个淫乱的倾向，但是在跟何西阿结婚的时候，他并没有犯这个罪，而是在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这第二个孩子跟第三个孩子才不是这个婚姻里面所生的孩子啊。那第一个孩子还是何西阿跟这个歌篾的孩子，那他们都有一些这种特定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何西阿去娶歌篾，上帝命令何西阿去娶歌篾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很像什么？像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这个圣约关系，一开始是好的。一开始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埃及带出来，在旷野当中被分别为圣啊。那在西乃山立约，一开始是有一段亲密的啊，这样美好的时光的。那后来在以色列，就是经过很多的旧约历史当中哈，他们慢慢的就败坏，慢慢的去拜偶像，慢慢的就结出很多这些不圣洁的这些果子出来。所以是先知是用这样一个婚姻来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应的含义，就是上帝和以色列是在对应先知啊这个 荷西阿和戈密啊，这个淫妇哈、啊。好，那么再下来就是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哈、啊。我希望说各位同工就是在带领的时候灵活啊，我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些知识点讲给你们啊，你们吸收以后在现场啊可以多设计一些互动，多一些的这种讲解啊，就是这个时间你们可以，我相信都是很成熟的同工哈，不需要很具体的去规定它，那也不用说就是重复我所讲的啊，我的意义就是把它解释出来，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可以吸收啊、可以消化、可以运用这样子。好，那这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做耶斯列哈，耶斯列。它既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含义，叫做上帝栽种。那地也有，它也是一个地名，它也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地名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呢，它更多的是表示说，是有一种流血的意思在里头。啊，为什么有个流血的意思在里头？就是这里有一个旧约的背景。那这个旧约背景的解释，我看了一些解释的书籍哈，大概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在讲到直接在字面上的去对应呢，就是耶户跟这个亚哈家的这样一个的背景啊。那耶户呢，他是这一个，他本来并不是以色列的王啊，他其实是一个将军。那么，上帝使用他去杀死了那个坏王，并且杀死了那个淫乱的王后耶洗别。那并且这些杀人的事件都是发生在耶斯列这个地方的这个平原上面的。所以讲到耶户流人血在耶斯列啊，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对应，没有错。不过耶户当时是被呼召去清除这些拜偶像的人啊，所以就有的解释说，这个解释不一定很直接可以对应到这个经文里面。那其实它也可以有一种对应的意思在里面啊。那我采用的是另一个那种象征性更强的。那这个不是说哪一种一定正确哈，象征性更强的一个对应就是耶户不是直接就对应历史上的那个耶户耶户对应的就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是以色列中间的一个王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借代的意思在里头。那比较直接的对应的一个典故呢，一个旧约的故事呢，是列王记上21章那个亚哈王推行巴利崇拜，强夺拿伯的葡萄园啊，导致拿伯被杀的那件事情啊，是记载在列王记上21章。那两种解释都有它的道理啊。那所以这里总的我们就是知道说，耶斯列是用一个不公义的流血的事件来指代以色列，他要在那个地方被上帝审判。那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讲到，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就是在预告上帝要审判那些跟随巴利的人。OK 啊，那因为在列王记上那个事情上，这个亚哈王就是直接推行巴利崇拜的，但是在列王记下那个讲到耶斯列这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杀死那些巴利崇拜的人。当然，耶斯列自己也不忠实，他自己也犯了其他的罪。OK，那么再往下，另外的两个孩子，第六节讲到这个女儿叫做罗路玛哈，那她的名字是不蒙连续的意思，所以来表示说这个北国的这种属灵状况是比南国的犹大更糟啊，因为南国被称作蒙连续的，那么北国是被称为不蒙连续的，它里有一个对照跟对比在里面。第三个孩子叫做罗阿米啊，是比这个不蒙连续的意思更重，那个谴责的口气更重，表示是非我子民啊，非我民的意思。那这个口气为什么更重？因为他已经表示他们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上帝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啊，非我民是一个表示这种对上帝的缔结圣约的那个话的一个直接的 broken 啊，一个断裂，一个破裂啊。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最后，这个孩子，这个从淫乱所生的孩子，被称为非我民。好，这是第中间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那再往下第10节和11节啊，你就看到这个圣约里面有一个盟约的开始，它其实很对应神和以色列立约的这样三个阶段啊，上帝立约，然后有一个忠实的一开始有个好的阶段，然后后来以色列的淫乱生了淫，就变成了这个割灭，就变成了这个跟人家出轨乱伦的这个淫妇。那生了两个孩子，叫做不蒙连续跟非我民，这是代表了上帝的审判。那最后第10节和11节又带回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圣约的结构。那啊，这个关系就是表示这种联合，这种婚姻的联合，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合同啊，不是双方平等的缔结的一个婚约，而是。上帝拣选以色列啊，以色列受上帝的引导进入到这个约里头，而以色列在婚姻里面并没有把自己很圣洁的献给她的丈夫，但是上帝却在她这个犯了淫乱、走失以后、流离以后，又把她找回来，去寻找以色列的这个过程啊，这是从10到11节我们看到这一点。那第10节。特别的重申了啊，对亚伯拉罕、对摩西的这个应许哈。第10节，我们看经文哈，叫做“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啊。从前在什么地方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这个经文就是对应的是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你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不可量，不可数。那这个啊，你们，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上帝在旷野当中和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时代哈，跟他们所立的约。那么这些我们都会看到，它最终都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他是这个永生上帝的那个真正的儿子，成了真正的以色列，成了真正的拯救。那在基督里面和他联合的人，就是教会啊。我们也看到是真的应验了那个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的啊，这样一个应许跟预告。好，这大概就是第一次的内容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然后是三个应用的部分。啊，第一题就是。啊，一开始我们不会讨论太，因为第一次嘛，哈，就不讨论那么一些比较相关的神学概念啊，会慢慢的把它带进来啊，其实也是一种复习，不，以至于我们之前查的《使徒行传》一些重要的概念、新旧约的关系、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去复习。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啊，大家也可以第一次嘛啊，应该是一个热身的啊，所以以色列国的繁荣跟危机对我们今天处境有什么警示啊？我们不但要知道圣经记什么，也知道今天我们时代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面临着同样的物质上的兴盛跟繁荣，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属灵里面的危机啊？特别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啊，很多是信仰跟文化的混杂啊，大家可以联系现实去做一些的讨论。那第二题呢，也就是大家一开，特别是一开始接触到这卷书的弟兄姐妹，肯定会头脑当中肯定会有个很大的疑问，甚至是震惊：上帝居然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啊，这是很违背人直接的这种心理感受的。那我们从何西阿。就是你会看到，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真实的写照啊！除非是圣灵光照，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淫妇。但是圣经就是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怎么去看到何西阿的回应啊？上帝让他去做一件这种 事实上对他是很痛苦、甚至是很羞辱的事情。但是何西阿用他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啊，这是第二点，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再来，这一个我们可以稍微的想一想，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来这个思考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特别是专注在这11节经文里面，跟福音有什么样的关联啊？我相信查经经过2年哈，我们这样的重复这样子的训练，啊，各位组长应该都可以有一些自由的去发挥的空间，或者是你大概已经知道说怎么样去做一些联系了哈。好，再来说一点，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查经资料是方便大家去。啊，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准备好啊，我相信一天应该可以准备好，就是一次查经的这个内容啊，不至于花了一个礼拜里头，这个带领的同工需要用2天3天啊，去很大部分的时间就 overwhelming 在这个资料那个资料的查考上面，这你用这份资料应该就可以使用在每一次带领当中。那如果你有愿意更深的一个学习。啊，如果英文的 reading 是 OK 的话哈，我会推荐大家一些书，可以做一些背景的参考啊，让吃不饱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这个充足的灵粮。啊，这是我主要参考的书了哈。啊，这4本书我就列出来给大家，有一些好像就是第一本是没有中文版哈，第一本就这个系列这个。这个解经书的系列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叫做 Reform Expository Commentary 啊，这个归正的释经的这个的注释书哈。然后就是这本书里头有就是专门在解释和其他书的，不过需要一些时间，你如果去读这本书，可能会花费掉你比较多的时间。再来就是 ESV 的 Study Bible Crossway 的哈，它底下的这些注释已经也很够用了。那这本书现在有出中文版啊，有出中文版。那如果去 Crossway 的网站上看，你会看到有这本书的这个中文版啊，是很值得去。其实它用来做查经材料，其实也足够了啊。不过我们需要去，如果你愿意在不同的观点当中做一些比较取舍的话，也就你就就是这些书你都可以去看。那后面2本书是比较这种对旧约的一些神学有解释的书啊，第一本是这个Voss 的 Biblical Theology，应该也有翻译成中文哈，就是圣经神学啊，讲到新约跟旧约和新约，这是讲救赎历史的一个经典著作啊，就是奠定救赎历史这个概念的啊，就这本书。还有一本书是中文版，它这本书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头有，叫做《旧约先知书概论》，它提供了一些我们认识旧约、认识先知书啊、认识这个何西阿这本书哈、一些基本概念跟脉络啊，你可以去看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Bible Project 啊，那个比较短，是一个短视频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这些都是网上比较。啊，常见的好的资源啊，包括第三千禧年，你去网上找也可以找得到这个它的这种对何西阿书的一些的介绍啊，等等的。那当然鼓励大家到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去啊，听王牧师立信在啊，我在分享哈、啊、这些经文的背景哈、啊。好，这是第一次的部分哈、啊，我们用了。稍微多一点时间来讲，那后面我们就抓紧一点时间来看后面的3次，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哈，我们继续第二章，第二次呢，就涵盖
哦，
的，
我以为那个，
哎，请说。OK，不是问题，好。2章1到23节这一段经文哈，也是可以分成这么2个大的部分。 在第二章当中，前面你会看到前面是一个诉讼，然后后面是一段是盼望诉讼跟盼望。那整个何西阿书呢，大概有这三种信息一个就是诉讼第二是咒诅，第三是祝福一个所谓诉讼就是指出列举以色列悖约的这些证据，你做了什么什么坏事？那咒诅就是上帝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审判，你要承担什么样的，以色列需要承担什么后果？那祝福呢，就是将来神的应许，神对这个归回，对这个不忠实的妻子拯救的一个盼望，在后面。那今天这个就体现在第二章的这部分的经文里面，所以1到23节是一个法律诉讼的形式，提出来对这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指控的控诉。再一次的，何西阿跟哥灭的婚姻是指向上帝和以色列的这个的圣约哈。那么第1节和第2节是两个的祈使句，是两个祈使句哈。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哈。那就是一个回转，要以色列悔改的一个呼吁，呼吁以色列回头归向上帝。那么，在他们悔改之后，他们那一个非我名跟不蒙连续的名字将会得到更新就变成我的名跟蒙连续就完全是对之前割灭所生的那两个淫乱的孩子的一个他们意义上面的一个颠覆那第3节到第7节讲到这个一个诉讼，这个控诉里面，对割灭是如何背叛婚约说他追逐这一个奸夫，就是这里面称他是他的所爱的这个他的罪行。那这里实际上是指到以色列对巴利的那个崇拜。那讲到巴利崇拜，刚才就提到了巴利是当时中东一带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崇拜的那种一种他分管很多的事项的一个神因为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巴利就是在管农业的出产，也包括人的这种生殖生育，也包括天上的下雨，还有这种各样的动物的土产就是它是一个生产之神，它包括人的生产和地的生产，天的生产什么都就是大概管这些事情，有点像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崇拜里面，你看那个哪吒闹海里面，还有拜龙王，对不对那个龙王就是管下雨的类似这种东西。那所以在因为他对人的这个生计需求很关注，所以巴利崇拜就特别的盛行。所以在这种跟生产有关系的这个崇拜里面就牵涉了很多这种淫乱在里面有酗酒、淫乱，还有包括活人献祭和乱伦。如果查考的时候需要进一步去引申的话，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7章第3节到12节，讲的就是这个巴利崇拜里面的当时的那种各种败坏的情形。那再下来第6节到第7节是表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耶和华上帝，他是信实的他是忌邪的，他对这种淫乱是非常的痛恨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信实的神，跟以色列立约，并且保守这个圣约到底那他怎么保守这个圣约到底呢？我们可以联系到这个护理的教义，就是上帝使用他护理的手来堵住以色列偏行的道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救赎他使他回转，让他在追逐这个所爱的时候不能够真的心满意足，不能够如他所愿一方面是显示出他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丈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拯救挽回这个偏行几路淫乱的妻子，他的手就阻止他这样子在这个路上不可收拾的这个堕落下去。到了第8节到第13节是一个对以色列悖约的证据的列举和后果讲到说他 故意无视上帝的恩典，说他不知道上帝，其实他是心里是知道的，但是他故意假装自己不知道，这是就是一个罪人犯罪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啊。他其实明知故犯，又不承认自己明知故犯。那他用的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去敬拜巴利啊，这也是跟今天偶像崇拜的情形一样的。啊，我们都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没有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但是我们拿着这些神的领受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或许我们今天的偶像不像是巴利那种人手所刻的那种有形的偶像了哈，现在偶像更加的多样化。那么回到神身上哈，上帝要暴露出巴利的无能啊，让以色列来经验上帝的管教啊，让他们没有办法再用地上出产去供奉巴利，让他们的地上没有这样的出产可以去供奉巴利。所以在旧约里面呢，就这一块流着奶与蜜的啊，这个迦南美地，当它不再流奶与蜜的时候啊，或者当它的这个出产地上的这个状况啊，受到影响的时候，就是一个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的啊，它的一个标志，它的一个温度计，一个晴雨表啊。当这个应许之地荒凉，这个啊不出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的咒诅，神的审判在以色列的子民身上。那后半部分就从第"因此"这个词开头来带入到一个盼望。啊，虽然以色列被约，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后面这部分就看到一种啊，在审判里面，神给他们看到拯救的一个盼望，就是这个盼望在于上帝自己对这个圣约的更新，对于这个圣约的保守。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地名，比如说提到旷野，旷野就是在回顾曾经以色列民和上帝和以色列民立约的那个地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缔结婚约的那个地点啊。在那个地点里面，他们曾经经历过美好的时光啊。在出埃及记19章，我们每次诵读十诫的时候，都会回到那段的经文里面。那所以这个旷野就变成了一个重新立约之地。再来，这个雅各谷哈，是旧约里面在约书亚记7章25到26节，他讲到这个亚干犯罪受咒诅被地这样子吞没的那段的背景，这个叫雅各谷。但是上帝就使这个咒诅反转哈，成为一个希望之地。所以，让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记得啊，这些地名都是上帝要更新他的圣约，表明上帝是守约施慈爱啊，保守他们到底的这位丈夫，并没有背弃，没有放弃这个背约的妻子，并且应许将来的归回跟复兴哈。所以这一切也都指向了耶稣基督自己的救赎啊。马太福音2章15节，我们看到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这些的关系哈，那时间关系，我不把这些引用的经文在这边念出来哈，大家查经的时候就带领小组的成员去读这些不同的哈有关联的这个经文哈。好，再来第16到23节呢，描述了以色列回转重新立约的一个情形哈。那我们会看到不断的去重复那个日子哈，那一天哈，都是跟末世是息息相关的哈。那我们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跟那个日子，事实上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啊，他的复活所开启的这个末世，这个末世里面就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就是一个归回的日子，也是一个重新立约的日子。那一系列语言都在描述一个婚姻的场面啊，这个婚姻的场面里边，这些词在解释的时候啊，都有对应的意思。比如说，医师就是丈夫的意思。那18节会让人回想起来这种伊甸园里面啊，圣约还没有被撒旦破坏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这就你会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甚至在人在堕落以前，上帝跟人立约的这些情景哈。我们看18节讲述这个。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的昆虫立约啊，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战争。 使他们安然的躺卧。这些应许或是这些立约的场面啊，都是一种上帝跟人啊这种他的在一个还没有被罪破坏的情形的啊那样一种的美好的场景。所以19到23节会看到，在新婚复婚的时候，重新订立这个婚约的时候，以色列遭遇的那个地上干旱或者受到的咒诅会看到一个反转，这个反转里面就是他们重新收获五谷、新酒和油，那三个的名孩子的名字也再次被更新啊，不蒙不连续的变成蒙连续的，非我民的呢就变成了再次成为上帝的子民。好，OK，这是第二次的内容哈。那么第二次的讨论跟应用呢？我们可以开始联系一些《奥秘的护理》这本书里头，比如说对婚姻的一个讨论。那可以联系，其实可以联系我们每个人自己啊。如果在婚姻当中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带领啊，其实可以分享我们怎么去体会，从我们的婚姻去体会我们和上帝的那种的关系。啊，就是从以色列供奉巴利的属灵淫乱带来的咒诅，那去明白说为什么偶像崇拜是一种很严重的属灵的淫乱，那为什么上帝设立婚姻是有一个忠诚的心意在里头？那今天我们在婚姻里面为什么说其实上次在弟兄会里面我们也谈到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弟兄对于姐妹的，就是对于一个家庭的这种。属灵的，好像有一个属灵遮盖的角色在那里面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护理的角度啊，我们去回顾护理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上帝透过婚姻对我们的带领，来分享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啊，我们怎么学习。然后，当然，关于婚姻的新约的重要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个就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保罗的这段经文，为什么说这个14到23节中，到对于复兴跟立约的这个应许，是预告了基督的到来和救赎啊？我们去看新约和旧约之间的一个关系再来就是联系今天的时代就是一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三个部分尽量在每一次的学习当中都会涉及到。一个是对旧约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当然不要求非常深、非常穷尽。再来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福音的拯救。最后就是对今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应用，那应用我们可以去反思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什么偶像崇拜我们应当如何警醒今天或许我们不去拜这个有形的巴力，但是今天这种自由的观念性的试探。一样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这种属灵上面的淫乱呢不仅仅是就是婚姻里面的出轨其实就是一切上帝说一切非婚姻的这种性的试探都是不圣洁的所以对于在任何情况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个也是一种提醒那这种提醒不一定说是限制在一种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更是一种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联系罗马书神的事情自从造天地以来是明明可知的因为它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那以色列人说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些？不信的人联系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经文给我们有什么启发？道理其实都懂就是这些更多的学习呢，不但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造就，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其实在可以活学活用，用在传福音当中，用在布道当中用在跟人的对谈当中。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福音有很多的面向那，像上周的祷告会略微提到了，可能那个是时间比较仓促大家也没有听太明白，但是可以，其实这个 这个查经就有充分的时间啊，我们不断的来操练传福音，怎么把圣经里面这个故事的主题啊联系到现在的这个文化的处境，然后搭设这种可以沟通的桥梁，让人去明白福音里面既有这种有很多很多的主题哈，我们可以现在先碰到了，先讲一点，那后面的更多。随着查考的深入，哈，我们的讨论也会逐步逐步的深入下来。好，这是第二次，哈。那如果有问题就随时的插进来。第三次。
我不是有问题，我就是说，我
嗯，
看这个何西阿书整本书的时候，它跟其他的书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称的我啊。其实那我不是指何西阿他自己，他那个很多的地，所以刚有时候会 confuse，需要看，这个我字其实说是耶和华他自己他在说，不是。何西阿在说。
对。对，先知就是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嘛，那个先知等于是上帝的那个扬声器嘛，所以先知的婚姻就象征了上帝跟以色列的婚姻，先知的控诉其实就是在传递上帝的控诉，啊，那有一些场合里面是，其实一开始，所以一开始只是一个引子，就是前三章里面。比较具体的讲到何西阿的婚姻，那后面的部分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了。所以后面那个我没有错啊，其实都是指向的是神自己啊。
事实上，在先知书里头，很多的那个我的，有时候是神自己，有时候是先知啊，从那边体会神的心意。所以耶利米书常常有这个现象，在一两句前后看的时候，那个我不是代表的同一个，有时候是先知啊，体贴神的心意，因此很悲伤；有时候那个我又回到以色列，回到这个神自己；有时候啊，那个我代表着啊。它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头都是要看上下文。
嗯，是好，谢谢潘长老的这个补充哈。我们需要从就是具体
说
这
明
个
牧师，
我
我
是
稍微说一句好吧？
嗯，请说。
因为先知呢，他本身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嘛，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直接借着他说话，但有的时候他也谈说自己的处境，有的时候也代表以色列人说话。所以确实，这个我根据上下文，最起码有点三种指向，好吧？就像刚才袁玉长老也讲了，我就不多讲了啊，谢谢。
对，大家在具体的经文里面来看哈，如果有碰到，特别是耶利米书哈，王牧师也提到了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因为现在在讲旧约概览哈，这个指向的情况可能很不相同。那何西阿书里面会碰到，是不是三种都会碰到呢？我们具体的来，就是在具体的上下文里头来看。OK，好。
另外那个同明，
哎，
刚刚同明牧师提到这个旧约跟那个新约的这个联系哈，那这个其实这个第几节啊？23节哈，
对，
23节实际上这个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就直接引用这个
对，
这两节的罗马书第九章。
对，谢谢邱长老。对，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仔细去查啊，这个新约如果有一些参考书，就专门那个新约引用旧约的啊，这个参考书可以找出更多的。那谢谢刚才这个邱长老提醒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如果可以把这些经文更清楚的找出来哈，我相信对弟兄姐妹的学习是更大的帮助的。OK，好，谢谢各位，那我们继续看哈，第三次。第三次其实只有五节经文啊，那这五节经文里面是对，也就是前面三章我们说何西阿跟割面的这个婚姻这一部分哈，这个比较具体的部分的一个结尾的部分。那这个结尾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指 跟后面那整个结构是有对应的。那这个五节的经文其实是上帝要何西阿再去把那一个出轨的割灭取回来，去把它寻回来的啊，这样一个命令。所以你从上下文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是他情人所爱的啊。这个不是说你再去爱另外一个淫妇，他的意思就是指割灭啊，就是指那一个背叛何西阿的啊，他原来的妻子。那这个时候，他要何西阿去把割灭啊，从别人的手里面赎回来啊。所以这是很像上帝自己在保守这个约，把他背叛他的这个圣约子民从偶像崇拜的那个辖制奴役当中再解救再拯救出来的那样一个过程啊。他说到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啊，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这个喜爱葡萄饼就是指的就是刚才第二章里面讲的啊，用以色列用上帝所赐的出产来祭拜巴利偶像的这种仪式。因为葡萄是上帝所赐的，上帝在这个很多先知书里面都用葡萄园来指代这种啊，这个以色列是上帝所栽种的这个葡萄园，所以他出产的这个葡萄拿去反而用神赐给他的这个美好的土产去敬拜啊巴利偶像啊。所以这是一个对刚才的那样一个的解释哈。那再来第二点哈，讲到第二节讲到赎价啊，买赎回来付出赎价。那么15克舍勒大概是跟大麦哈，这个一赫梅尔半哈，把它买回来。那这个价钱呢啊，这个解释经文的人去查考哈啊，还不到一个可以买回一个奴隶的价钱啊。那啊，当然这是一个不用非常严格的去查考他到底多少钱可以把一个奴隶买回来。那但是很明显的就表示说，这个割灭啊，他已经沦落到一种悲惨的境地里面啊，需要用钱才能把它买回来啊。所以上帝要何西阿去付出赎价，把割灭买回来。好，那么第三节跟第四节呢，讲到啊，你当多日为我独居啊，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这一节呢是讲到一个过程，就是以色列在等待复兴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独居的时间来保持圣洁，远离偶像啊。即便这个圣约还没有更新，还没有真的啊，神的应许，他的那个拯救还没有真正的临到，但是上帝命令以色列需要有一个洁净的过程啊，他以色列要远离各种使他背道的因素和影响啊。第四节就说啊，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到在后面的很多控诉里面，这个以色列的背约是这些因素导致的，这些不忠实的君王、不忠心的领袖、不忠心的祭司。那以弗德我们知道是旧约里面是很高贵的那个祭司的服装，可是在这里头，在那种巴利偶像泛滥的一个文化里面，这些啊神赐给他们敬拜上帝的东西的这些圣物也被拿来变成沦为这种敬拜偶像的用品了。所以这是在指当时那种混杂文化当中的啊外邦宗教崇拜的这种的仪式。那第五节呢是预告了幕后的大卫王，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啊。这一点对北国来说尤其的重要啊，因为北国他之所以会分裂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反抗大卫家啊，一到那个何西阿的年代已经快200年了。那么在末后的日子，就是以色列归回跟蒙拯救的这个日子里头，这个罗马书11章2节到23节，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就是这个真正的君王要出自大卫家，那个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借着基督的工作，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们也可以就是联系这种旧约跟新约来想，这一些归回的以色列的 渔民啊，或者说这个罗马书里头所应许的这个以色列的全数啊，它指的是啊那一些以色列的渔民和在基督里被拯救的外邦的信徒一起，也就是在五旬节应验的啊那样一个场面，圣灵在圣灵的浇灌底下，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的啊这些。然后这些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啊，那不会说这个以色列的全家就从这样的一个旧约新约的关系来理解，它就不是在指只仅仅是以色列，或者说这个以色列全家就是所有以前被放弃的以色列民都会得拯救啊，或者说是它是指。这个犹太国、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叫做以色列全家啊，它其实是指在基督里面那种万国万民的这个合而为一，就是真正的以色列全家的意思啊。好，这是五个的知识点啊。当然，这一点我们在上护教学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过啊。那跟今天很多对。包括以哈战争的理解啊，包括这种对末世论的理解啊，都很重要。在西敏信条第十九章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个以色列是未成年的教会啊，就是有你我们就看到在西敏信仰告白的这个体系当中啊，这个新旧约的关系是比较清晰的。那也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不会过度的去解读这种。这种今天发生的事情啊，用一个比较错误的末世论去理解啊，那这些比较深、比较难的部分，如果稍有机会在查经里面涉及的话，哈，也是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处理。OK， 那么在三个问题，第一，上帝命令何西阿付出赎价，哈，再次把那个被约。落入到偶像辖制的割灭取回来，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跟讨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啊？他那个不只是15个克舍勒啊，耶稣基督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啊，付出了他这个极重极宝贵的代价，让我们可以真的从罪恶的辖制里面被解脱出来啊。如果小组里头有慕道友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再来就是基督徒如果落入到偶像崇拜的罪里头啊，我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也可以联系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还有对于小药理问答里面讲到的这些人生的愁苦啊，就是这个罪的咒诅啊，这个啊其实不包括死亡，还包括各种各样这种。好像是沦落为奴的这种悲惨的情况啊，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免得好像这种生活上的安舒或者是在上帝的普遍恩典当中啊，我们就忘记了这种被罪奴役、被罪辖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啊，就慢慢的忘记了那种。被罪辖制的可怕啊，那最可怕的是我们还陷在罪里啊，但是 是基督徒，我们在指责别人的罪，但是自己陷在一种罪里面，自己不自知的那种属灵盲目的光景，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好，第二，联系上帝奥秘的护理当中，对于这些属灵恩惠的内容的讨论哈。为什么呢？上帝要以色列被赎回以后要远离一段时间原来这种敬拜的意识，好像说不是你马上改正马上回到好的一个做法里头，上帝要他们安静的等待。那护理当中也有相关的讨论，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基督徒需要忍耐，需要等待，也需要这种观察什么是上帝这种他的美意他的爱跟他的憎恶，对吧？这在最后一章里面刚刚学习到的都可以 有一些的联系跟发挥啊，就是请各位组长啊，我提供一个线索，那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护理这本书跟我们学到的这个里头的关联啊，来作为讨论。那第三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神学的问题啊，罗马书11章26到32节啊，讨论这个以色列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对今天来说，为什么我们以色列全家包括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头啊蒙拯救的人啊？那相信刚才的解释以及在主日学里头的解释是足够大家去运用的啊，去解释和运用的。那如果还是不太理解的话，可以私底下联系我啊，或者各位牧长啊，王牧师跟各位长老都可以哈。OK， 这是第三次。最后一个部分，第四章有19节的内容哈。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呢，就进入到我们说的那个整卷书的下半部分。这下半部分何西阿开始全面的去阐述以色列人在各个方面对上帝的这种不忠。他前面是等于是一个开场，一个概览啊，用何西阿和哥灭的婚姻做介绍，一个序曲。那后面到第四章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是对圣约、对被约的这个以色列的诉讼的控诉。那我们刚才说有三个部分啊，就是控诉的部分、咒诅的部分和祝福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很多是集中在控诉的部分，所以先知就像一个检察官一样啊，他在法庭上面陈情、陈述案情啊，详细的说明这些啊，你犯了什么什么罪啊，就是把这些犯罪的证据、犯罪的事实都罗列出来啊，叫这个犯罪的这个以色列啊乌合推诿啊，然后说你们所犯的罪所应该受到的这个相应的惩罚是什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特别是看到提到了旧约的这些祭司的阶层，他们受到特别严重的谴责啊，因为他们亵渎了整个啊上帝托付给他们这个神圣的呼召啊，他们带领以色列民要敬拜上帝，本来祭司应该是最圣洁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却滥用手里头的权力啊，他们啊犯各种的罪啊，他们利用手里的特权去犯罪，所以上帝的谴责、上帝的咒诅会极大的、特别的临到这部分人。好，那也是他们这些人带头去拜巴利。那这一些对以色列的指控啊，我们会看到一个开始有一个很强烈的法律的特色啊。第一节就说你们要大大的争辩，你们要和你们的母亲去争辩。那个争辩这个词其实就是一种啊，对于被约又抵赖的人的一个控诉啊，你指证他的被约，指证他的不忠，指证他的犯罪啊，这个叫做争辩，因为对方会和你争辩，那这个先知就需要让他这个心服口服，我们不晓得哈，但是你要把这个他犯罪的事实摆出来，这个就体现了上帝跟以色列之民之间的这种啊，以西乃山之约为背景的啊，整个圣约的关系啊，上帝在西乃山上很清楚的把律法赐给以色列，叫以色列犯罪的时候是无可推诿的啊，因为律法是清楚的，律法是圣洁的啊，律法是指向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有这个律法作为约的啊，这种清楚的条文，就叫这些犯罪的人，他们不可能是因为无知而犯罪。那第一节讲到了这个认识哈，这个希伯来文，他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我们学婚姻辅导或者学很多这种好像啊认识论哈、啊，这种跟认识有关的这些神学知识的时候，都知道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不仅仅是一种头脑的认识，不仅仅是一种知道，一种理性上的知道。它表示一种全人的这种包括全身心的一种忠诚一种委身， 那这个塔啊，就是上帝在全世界里面对圣约百姓的要求啊。你们认识上帝，就包括了对上帝的敬拜。那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一开始也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知识，而是一直都伴随着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这个敬畏啊。所以塔啊，表示这种圣约的关系。我们也不是，塔啊，也表示说我们不是盲信啊，我们的信仰一定是伴随着真知识的，那这个真知识是一定是伴随着真正的敬拜的。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就，我们会看到对以色列人违背十诫的一种的指控里头，比如说他们作伪证说他们杀人，说他们偷盗，说他们奸淫等等的各种的暴行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很多说他们起假誓因为无人认识上帝，假装不认识上帝不忠实于神的这个圣约，所以就起假誓、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接不断。这些指控都直接表示他们是违背十诫里头很清楚的这种的诫命。那第三节表明了一个悖约的后果就是受到咒诅。这个咒诅呢，就像亚当的堕落会影响到其他的受造物一样就是亚当的堕落带来了全地的地里就长出荆棘他就需要汗流满面才可以得食。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说第三节讲到这个以色列上帝说这地要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飞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你就看到人作为立约的这个代表，这个主体其实是代表这地和上帝来立约的。人堕落，人败坏，全地都受影响。那以色列民呢，他们是成为神的选民他们的悖约，他们对上帝特殊的启示，他们对特别是西乃之约的这个违背，会影响到这一个上帝赐给他们的这块地的一个情形，甚至包括飞鸟，包括走兽，包括田地，都会受到影响。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在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这个时候控诉的对象就从一般的以色列民众集中到祭司的身上。里头也提到了先知，那这些先知不是指像何西阿一样，被上帝特别忠实于上帝托付的先知，他们是指一些的假先知，他们是不忠心的，他们跟祭司一起狼狈为奸的，他们不按照上帝的托付来教导他所启示的诫命，反而呢，他们并不是忠实于神的启示，反而他们表面上是在履行圣旨，表面上是在传讲神的话，但是他们的内心是败坏的，他们的内心的动机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的为了这个特权的地位来攫取利益所以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都是这样子的指控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的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这些祭司是在求自己的荣耀的他们把自己的特权当成一种高人一等的这种炫耀的地位他们满足自己心里面的这些私欲他们在享受这种高层的这种身份上面的优越的时候同时带来了一些这种这个对百姓的这种利益的攫取他们偷上帝的东西，他们也偷也霸占民众的东西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他们是希望神托付给他们的百姓去犯罪的那将来的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应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那么这个咒诅就是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那这从上面一整段，包括到第十三节，就是在描绘那种巴利偶像的时候那种行淫的场面， 那第十四节就开始说，这种淫乱、这种罪的影响是影响到祭司的后代，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女儿也犯淫乱啊，他们的妻子也犯淫乱，他们的这个，但是我却不惩罚他们啊，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等等的一些这一系列的这种咒诅，就看到祭司这个阶层带来的这种败坏，是影响到他们的家族，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的群体啊，这里都是应当回到那个圣约的关系里头去理解啊，这种这个。好像先知那个忠心的先知何西阿对那个啊他出轨的妻子割灭啊的态度是一个对照啊，这一些不忠心的祭司、不忠心的先知，就好像一个带头去犯淫乱的丈夫啊，导致了他整个家族败坏。本来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并没有犯罪的时候，因为他们自己带头淫乱的关系，就使得整个家族啊，他们属灵权柄底下的整个群体都犯了罪，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圣约关系就是一直贯穿在整个赫西阿书当中的，啊，好，那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说祭司、先知跟君王他们所负的责任很重大啊，因为他们是代表上帝来治理百姓的，所以这不是祭司的第一次失败，也不是最后一次失败啊，我们这个旧约先知书里面太多了哈，这样子的例子啊，我们有一些简单的事例啊，可以回到旧约里面去查考啊，大家也可以其实可以补充，我上面列出来的经文并不是啊穷尽的啊。那这个不断失败的祭司呢，就表明了上帝的百姓就需要一个真正的不会失败的大祭司来为他们赎罪，一个真正忠心上帝、传讲上帝话语的大先知来用神的道教导他们。一个真正忠心的大君王来治理神托付给他的国度、他的地、他的百姓，所以这一个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就把我们指向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啊，他的三重职分上面去。所以这一个中保的工作也只有在基督身上被真正的完成了啊。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第5章、第7章、第8章啊，到包括第10章、第9章、第10章都在讲这个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为这个先知的为祭司的这个耶稣基督啊，他是怎么样一次献上，就是那些因为他的工作得以成圣的人啊，就一次的得以完全啊，都是在讲这种一次到永远的。Once for all 的啊，基督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旧约的祭司阶层和耶稣基督的一个对照，那也是对今天其实上帝设立的带领的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和警告。所以希伯来书里头其实一直在讲旧约的警戒啊，对今天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啊，所以其实现在各位都是带领的同工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惊心动魄的提醒啊！我们对我们自己服事的动机，是不是效法基督？是不是回到主耶稣的理念去？会不会有这些从自己私欲出来的荣耀自己，或者说你在带领当中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知道不知道的啊？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再来第4点哈，最后一点。15到19节里面，先知也同样警告南国的犹大。哈，我们看到他这个先知的信息向以色列传讲，也向犹大传讲，要以北国的跌倒为戒，啊，不可重蹈覆辙。那么他提到了吉甲啊，还有这个亚伯文啊，还有这2个地名啊，还有以法莲是一个以色列的支派啊，以法莲是支派，对不对？就把它指代成以色列这个北国，那么吉甲就是以色列向偶像献祭的地方啊，他们以色列人在吉甲献祭。那亚伯文其实是指伯特利，那它是一个对伯特利的一个贬称。伯特利原来的意思是上帝的家，是一个好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反讽啊，就是伯特利已经在北国呢被这个耶罗波安 设立用来拜金牛犊的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了，所以这个先知就把他名字改成亚伯文啊，就是他原来是上帝的家，现在却变成了这个罪恶的家啊，都是一些很让人扎心、惊心动魄的这些先知的用词。那最后一个点哈，就讲到这个偶像之风啊，讲到一个比喻，说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啊。这个倔强的母牛就很形象的看到他们那种拜金牛犊啊，这种应着镜像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啊，说到这一个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蒙羞辱。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一个文学性很强的一个说法。那当然有的解释说，这个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是指他们要被上帝的手、上帝吹动的风吹到被掳的那种灭亡的境况里面哈，它都会引发人的一些联想。那比较近或者跟上下文比较相关的一个联想或者解释，就是说这个风是指异教之风，他们陷在这种异教之风当中不可自拔啊，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上下文意思的一个解释啊。当然也有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一种的解释。好，那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查经材料就是这样子哈，我会采用一些我认为比较符合当时的这个理解的哈，但不一定代表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哈。OK， 那最后呢就是这一个三个讨论的问题，那三个讨论的问题可以同样可以回到旧约里面啊，来看这个新旧约的关联啊，讲到亚当跟夏娃在婚姻里面的这个认识，彼此的认识，然后用他们的婚姻来表征上帝和人之间的这个盟约关系啊，所以用婚姻来象征上帝和他的百姓的关系，并不是仅仅出现在赫西阿书啊，它不是圣经里的一个个案或者孤立，它是一个圣经从头到尾贯穿下来的主题。那这个主题里头，在伊甸园里头就有，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认识跟忠诚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什么叫做认识？真正的认识，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哈，就是一种很强调头脑上的认识的时代。今天的教育就是一种理性的教育，就是单单强调你理智的那个客观啊，我们怎么去冷静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知和信，或者说我们的委身跟我们的认识啊，已经很强烈的被割裂开了啊，这是一个教育上面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失败。那我们重新认识圣经的这个观念，就是认识跟忠诚是分不开的啊，尤其是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越多，其实就越爱他啊。我们可以就这一点上面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啊。好，再来，这个在婚姻里面，我们也知道这是指那个上帝所设计的婚姻里面的这种性，本来在创造里面是指男女之间的性关系。那最后它其实是指我们跟基督联合的那种深入的委身舍己啊，这样一种的关系。那也可以啊，就看大家看自己的成员这种程度怎么样了哈，就不一定，这不是一概而论哈，也不要求说真的谈得很深啊，或者说是这个啊什么的哈。好，再来第二点。旧约的祭司的工作呢，是进入到圣殿去献祭，也要保持自身的圣洁跟忠诚，而他们的失败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属灵状况跟命运。那联系实际，就是今天基督徒被称为有君尊的祭司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啊，你们是属神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属上帝的子民。那再回过头来结合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来讨论我们对这个身份的理解。好，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了一次到永远的挽回祭，我们不需要再重复的献祭，不需要像天主教一样啊，把这个每次的弥撒好像是一个重复的献祭。所以，我们作为祭司啊，怎么用一个圣洁的生命来回应啊，也是罗马书12章提到的，说你们 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忠心，都是这些经文给我们今天的一些的警示。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在联系我们身边的这些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其实越具体越好，越对主人是越有帮助的，而你越明白主人他现实的这种他生活的环境，所以认识和牧养也是这样的，我们越能很好的去牧养我们的对象，也就是在于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挣扎，认识他的环境，你知道他，并且效法基督一样去体会到他的那个挣扎，就不避免我们陷入在一个就是自由主义或者律法主义这两个极端当中就是这些其实传福音跟牧养都应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很好的有机的融入到这个小组的查经里面去因为每周一次这样一次不断重复的在一个小的8到12人的群体里面就是一个建造生命一个最好的渠道。那小组的带领的同工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不一定说蒙召就是成为一个教会的 officer 或者是成为一个牧者但是需要去效法基督的这个心肠需要去建立这个关系就是这种 in person 的认识忠心这种体会他的难处跟软弱，这你跟他的带导，你跟他这个棒的才会建立起来。好，那最后第三点，北国在以色列先知的证据确凿的控诉底下仍然像倔强的母牛，现在偶像之风当中不肯悔改回到基督的身上讨论今天的世界里头什么风俗会把属神的百姓掳去那么每个人也都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现在哪一种的偶像崇拜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某一种的属灵低谷当中还是什么事情让你妨碍你其实偶像的工作一个是让你迷恋让你上瘾让你陷在里面不可自拔，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挑拨我们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它在当中一定有这种属灵的影响有这种破坏在里头，就是它会破坏上帝的子民对神的忠诚对神的信心，所以这种对偶像的认识其实对我们扶助那些软弱或者一时远离信仰的神的百姓也很重要我们会帮助看到他们忽然间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你帮助到他看到这是一个偶像如果你可以这个经文透过圣灵的感动来帮助他看到为什么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跟圣灵同工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其实讲正确的东西不一定要许多的铺垫我的体会是这样子，你直接讲对的东西，有时候圣灵的光照就是你们不需要有很多很多，好像我们要学一个学习的课程才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不一定的有时候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关键就是 relevant 这个 relevancy 大家可以再多一点的思考跟体会好，那这是好，以上就是全部的内容那好像比我预期的还是稍微用了多一点的时间，那我就先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周牧长也都在欢迎大家踊跃发言。王牧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
我们是聪明牧师给大家的预备和分享。我想这些基本上讲先知书，特别是讲何西阿，尤其是刚才讲到，其实先知书很多方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其实魔鬼撒旦了，敌人了。包括那些残留下来的假男人，给以色列人最大的诱惑，最大的攻击就是让他们一同拜偶像，这样违背神的律法，这样不战自败呀，这样上帝的击打 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刚才陈明牧师也特别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偶像崇拜真的是勾引人心，是上帝的百姓离开上帝，最终也被上帝击打，也被仇敌攻陷，最后就被什么被掳了。但是在被掳之前，先有这个偶像崇拜，先被偶像崇拜掳去了。所以这也是先知书包括何西阿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求主带领我们细细的体会。这是我一点感想，谢谢。
好的，好，谢谢王牧师的这个提醒啊。那啊，我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和这个牧长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没有的话就不耽误大家时间。
有时候我在想，那个河虾并没有休掉割灭。OK， 所以始终在法律上割灭还是他的妻子，对不对？
嗯哼。
那他为什么要去赎回来啊？他本来就是我的妻子，
对，
还给我，你应该还给我，不是我去赎你回来。
对，对，那个人家不还呢？偶像哪里有那么轻易就还给你的，对不对？偶像就是
我有婚约，我有婚约，那这个婚约上面写明的她是我的妻子啊。
那是那外邦的偶像不认你的婚约的。
那可能赎回来，可能就是俄西亚的妻子其实是去卖淫或者类似的性质，然后他肯定。相关的债务了，各个方面了，就落在某种陷阱中去了，甚至是丧失了自由，所以何西阿去把他赎回来，就像这个何西阿的太太的刚硬悖逆，就像预示了或者表明了，当时以色列人本来也是上帝特别那拯救的，特别保守的，与上帝立的是彼此忠诚的约的，但是以色列人拜偶像也是属灵的剪影。其实何西阿也是代表，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作为的大先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下什么赎回。我想这些方面是连在一起的。对，当然在细节方面，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查考。对，
谢谢牧师。那这割灭实在是坏的不能再坏的了。那
就像我们一样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就比他更好。
对对对。OK， 谢谢。
有的时候我们是五十步什么笑百步，哦，我一定比那个税吏强了。所以那个税吏就谦卑的讲，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所以保罗也讲，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啊。但是你要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那保罗不信主之前也是敬虔派的，也是这个加玛列这个足下受教。是大有学问大有敬虔的，那所以说人比人的话，那保罗肯定说，哎，我是比你强，因为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我是在大律法师加玛列足下受教的啊，我为主的真道发热心的。但是当他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啊，他就认识到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啊，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赐都是什么领受的，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什么之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觉得，哎呦，他怎么这么坏？我肯定比他强。是我们人与人相比，我们是比他强，好像是比他强。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上帝久查我们的罪，那上帝知道我们肯定不比他强。对，所以这些方面，有人与人之间比较的相对合理性啊。但是圣经中所注重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是我们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
我崇明牧师看来还有一分钟是吧？
还一分钟，对。
问几个问题啊，希望是小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何西阿书的前三章啊，特别是何西阿跟这个歌冕的这个婚姻，是应该用语义的去解读呢，还是用 写实的去解读。
我倾向于是一个事实。
OK，因为荷西二书大部分是诗体，当然它第一章它不是，它是那个不是诗体，这个用写实的去理解啊，有些时候是比较困难。
对，其实就像，简单，就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哈，比如说《创世纪》，《创世纪》也是一种很诗化的语言，它用很多种平行的结构、重复的结构，但是《创世纪》就是一个历史叙事，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知道很多比较现代的解经会倾向于把很多旧约的这个的书卷当成寓意来解释，那其实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解释，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我比较倾向这样子理解。
OK，因为从这个名字，旧约一般都有一点意义的。你
对。
像那个歌冕，它其实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完全的，所以你要从语义去解释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你要实体解释呢，就比较困难。但是 anyway，那就是也可以。因为我个人倾向比较语义的，但是
是张峰就说这地方讲，就是刚才崇明牧师讲到的是历史的实体的事情，就说荷西阿太太缺失这个事情是实际的，但是这个实际的事情本身呢，也是有一定的，也有可能啊，这本身来讲，我更倾向也有一定的寓意，所以这个荷西阿的太太确实不忠诚，荷西阿确确实实啊恋许顾念他太太，同时呢，荷西阿和他太太之间的关系也寓意的指向。这个以色列人、上帝和以色列人教会之间的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实际的事情，历史性的，也不排除它是有寓意的表示，好吧？
对，是我也看到过，是有人这样说，因为荷西亚他本身我们知道他可能他不是这个立位主的，他是按道理是应该是以法莲的，所以的旧约因为旧约律法书写得很清楚，立位做祭司的或者立位主的人是不能娶这个淫妇的。
对，
所以神不会互相矛盾的，就是说，他要这个以色列人圣洁，那又要让他们去娶，要让他去娶淫妇，当然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好比说，因为先知他当然他有特殊的功用，神要这样用他，那我们也不能说不可以。而且他也不是这个祭司，所以也说得通。但是我是觉得不是很好接受的，因为十诫是说得很清楚的，你是是不可以这样的。当然就是从语义的去解释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说这是，好像。反正都有一些挣扎了，那我就先跳过去这个。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第三章的第五节，好像比较清楚，这个是指这个耶稣基督是吧？那第一章的11节，那个首领能不能也解释理解成指向这个耶稣基督呢？
我想是的，这个为自己立一个首领啊，因为以色列日子逾越大日，有人在说这个是指以色列的王，或者是西西家，或者是或者是将来，就是你可能看到历史当中会有某一个人好像应验了这个预言，但其实最终的指向还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OK，
哦，是这样。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时间，你从这个第一章的10节来说呢，这个说是将来是吧？那你看这个第三章的第5节呢， 用到以后，还有过世，那他这个将来以后末世，是指一向都是指向这个末世呢，还是指向新约？就是。
对，新约就是末世，就是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末世有一个已然跟未然的方面，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已经把那个旧约里面预告的末世，它已经实现了，但是这个实现的末世，它有已经实现的部分，也有还没有的那个隐藏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部分，
OK，
所以末
就
世
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末世，不是一个具体的，就最后的，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个末世。
对，就是有一个比喻常常被使用，我觉得蛮好，可以或许可以供我们参考。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他在看末世的时候，好像是拿着望远镜在看，他远远的看，神给他一个意象，给他看到将来的那个末世，那个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他看不到的，那个好像是两座山叠在一起，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啊，它里头你看不到这两座山之间的距离，其实是这样子，然后他看到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看到有时候是描述这个场景，有时候描述这个场景，他看到的都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你把它拉开来看，其实是这样子的。是一段时间啊，这个末世是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都叫做末世。
OK，谢谢，因为何西阿书第四章以后就比较难解读了，就是那你当时也提到，确实就是我们应该跟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否则的话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看，我还是觉得蛮有灵受，那也希望就是以后绿茶也许也帮助这个代理人，也许能够怎么样子连起来，因为解读这个旧约先知书不是很容易，特别是要联系到今天来说。
谢谢建议，对，我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
感谢。
谢谢。
我在想啊，这个何西阿书里头的各样的记载啦、犹大啦、祭司啦，这些呢都是实际历史上的哈，所以你要把何西阿当做是一个异域哈，是很困难的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何西阿的存在呢，第一章第一节呢，何西阿是真正的一个人呐、然后呢，耶和华对他说去娶淫妇为妻呢。你很难把这个何西阿书这些事件呢，把它当做一个意义上的比喻啊，这很难，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这也是事实啊。然后呢，要用一个意喻来比划的话呢，是比较困难的。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那至于说那个问题啊，说神不会叫，就像江峰自己也解释了，神固然他的属性里头完全的圣洁，但是他使用工具，那么所有的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有他的主权要怎么使用，所以呢，我们只有我们是看不出或者看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圣经这样写的时候呢，我们暂时的要先顺服说这就是神的话，至于说怎么理解呢？也许神有一天再进一步的让我们明白哈。因为从这样的直接的这个真人的这样的解释下去呢，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江峰问的那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呢，如果你以真人真事来看的时候呢，刚刚好，这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的，他们是如何的淫乱。所以你用异域的话来讲的话，那当时的人呢？恐怕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开始，当何西阿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明白，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张力是没错的。
对，我同意潘长老的看见了，就是，这样子先何西阿传出来的信息，才是他自己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信息。他在责备以色列的时候，他是那个感同身受的，而且其实何西阿并没有犯违背十诫了，可以这样说。他就像这个解释里面看到，是他娶割灭的时候是没有淫乱的问题的，是后来割灭在婚姻当中出轨啊，所以上帝其实是预先知道说，哦，你明知道他将来会出轨，你现在去娶她，但是这个动作事实上，我觉得没有违背律法上面的这个要求。对，一点点补充。对，这但这不容易。对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讨论，更多的互动。好，还有没有？
但是包括那个他后面两个孩子啊，也有不同解释的。有些解经家认为这还是他的孩子。当然我知道你他第一个他是比较清楚了，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二、第三没有很明确的说了。
对，所以解释圣经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解释，没有错。然后有时候可能会不知道无所适从，好像很多选择，但它背后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在那边的，就是你解经的方法，解经的背后的那个神学架构。那这个东西不容易一下子讲清楚，但是就是我尝试去做的，就是把那个。把这个所 reform 的这个神学架构，不一定把它清楚的讲出来，但是你会体现在这个讲义当中。那可能跟用其他的解经的原则跟方法，比如说比较强调历史文学，或者是这种比较偏向现代福音派的一些解经的，你解出来结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只看到结论不一样，你没有看到它底下那个原则是不一样的。
是，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比较挣扎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解释，其实是两方面的，但是也和现在说不是很好解释。
对对，特别是对聪明人想多就会觉得问题就多了啊，所以就是要有所取舍了，有所取舍，就放在像刚才江方兄你也讲的这个，我们多关注一些应用的部分。那我会尽量的保证哈，大家也帮我把关哈，就是我的解释是经过我的取舍的。好，谢谢各位，也谢谢刚才像潘长老啊、王牧师你们的分享。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接受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领受。那是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也深知道若不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明白你的真理。求主，这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小组的同工，我们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亲近你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主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预备小组的带领，当我们在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一起有团契的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愿意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我们。来过每天的生活，操练你所要我们操练的敬虔也真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长进也在我们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对我们能够把握
今天同一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啊，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能够啊，能够更清楚的借着先知书的查考，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也从这里面啊，更加帮助我们啊，看到啊，看到福音啊，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来啊，带领我们啊，也看到旧约跟新约的联系啊，各个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啊，也帮助我们啊，从你那里领受的亮光，我们能够啊有智慧啊，有能力来与我们的啊小组的组员来分享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小组啊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啊，我们都能够忠心来啊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的时间。
好，大家晚安，再见。
好，晚安。
晚安。